迎收听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第一部，遥远的救世主。原著作者豆豆，演播小昭在海边。第75章，韩楚风来五台山之前，只知道丁元英要拜见高僧大德，少不了谈经论道，却并不知道丁元英拜佛的具体目的，直到这时才完全明白。智玄大师说，
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事，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
啊，无忏无悔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正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呀。
智玄大师略微思忖了一下说，
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也。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正之理如实关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双手合十，给智玄大师恭敬行了一个佛礼，说道，
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
若是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啊？一个强字若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辛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因为先前不了解情况，所以一直没有参与谈话，此时听了智玄大师一番话，心生感慨，说道，
是啊，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啊。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辛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啊。
智玄大师对韩楚风笑了笑说，
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
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
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
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
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啊。
韩楚风说，只是，唉，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呀。
喝过一道茶，智玄大师给大家续上一轮开水，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
是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哈哈，一个都没幸免呐！
丁元英说，
不敢不敢，是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啊，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治，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将死，成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
施主尚未畅欲所言，不好啊。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会而容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立佛理修正。
丁元英说，
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正一，进而正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助福相、助寿相、助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啊，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惠于纲纪，则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也。
智玄大师沉默不语，静静地看着丁元英，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
啊，德智的德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呐。
丁元英喝了一句，
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说，
两位施主请随我来。
每晚八点，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每天更新一集，欢迎您的收听与订阅，我们不见不散哦。